他怎么会过得快乐？所以人只是用表层意识在应付这个世间。所谓表层意识，就是说靠着他的 background， 就是他的背景、思想、教育，然后应用这一些以前的经验来过活他现在以及未来的日子。他从来不愿意突破自己的经验，突破自己的学问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横扫一切错误的思想，釜底抽薪的破除那种错误，然后由本性散发出那个平等、清净、觉悟，用那种心来运用在世间。人往往执着自己的学问、自己的金钱、自己的成就、自己的背景，而这样子他觉得活得不错了，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完全体悟到一个禅者圣人的清净的内在，那种应用无方、妙用无穷、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功夫，就是我们的本性，就是所谓的安详那种心态。所以说哪一种人最有钱，就是开悟的人最有钱，但最起码邪佛的人智慧也是无量之财，智慧也是无量之财啊。所以因此啊，没有人逼迫你，那只是你的矛盾、你的分裂状态、你的破碎的心灵在逼迫你，在怂恿你，在蛊惑你。当你得到片刻的喜悦的时候，你马上恢复那种失落感，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真正的统一。真正的统一就像一个太空无量的虚空，划过无量的虚空，你永远找不到终止点，你永远找不到尽这个止境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完成心灵统一的人，他的心就像虚空那样子的无量无尽无边的安详，你怎么样伤害都动摇不了他一个念头。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，而不是你拿几个水果来拜一拜，拿几个榴莲来拜一拜啊，然后就说哎，佛菩萨你开我智慧。哦，榴莲可以开智慧吗？你认为呢？智慧是由别人给你开的吗？你以为悟可以别人给你吗？悟是你的心自己觉悟。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啊，佛不能度众生啊，众生自度啊，佛不能度众生的呀，是你自己度你自己的呀。我只能教导你道理是这样子，你不悟他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悟是自己的心啊，怎么求师父跟他开悟啊，加持是可以，结个善缘是可以的啦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头摸一摸啊，对不对啊？有个小姐来啊，她长得很漂亮，然后跑来师父这边，哎，师父你帮我摸一摸。我说摸哪里呀？哪里可以摸？你讲啊。他说那摸一摸开悟啊。我说摸，那么摸哪里不会开悟呢？既然头会开悟，那脚那就不会开悟吗？那摸肚子呢？哎，这众生不乐。哦，他马上师父讲得很有道理，那不摸了，早上不摸了，这比丘摸你能像什么话？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啊。不懂佛法，他就是以为啊，来跪着整片来还给你加持摸摸头就有办法解脱痛苦，没有办法的，你不要神经有问题啊。要自己发自内心里面的觉悟。你说你今天有身体的病苦或者一些烦恼，在师父的旁边，师父给你安慰给你鼓励，这个慢慢来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完全要靠师父啊，那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释迦牟尼佛可以叫每一个人开悟，那今天没有众生呢，对不对？那释迦牟尼佛就注视到今天就好了，他不要死嘛。叫你每他如果释迦牟尼佛就可以救众生呢，就可以救众生了，你不要修行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或者是你不必修行你就可以解脱，那释迦牟尼佛就不必入涅槃，他就注视今天，就每一个人就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好了，你不要修行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学佛要有智慧啊，不要神经兮兮的，人家跟人家那个法师是活佛，我们就一冲过去，去干什么？去了一个晚上不晓得做什么， 什么也不知道啊，去老话是摸摸头，摸摸摸摸摸摸，那我也会啊，来啊，等一下我给你摸啊，来，来看哪一个女小姐要给我摸的呢？啊，摸一摸，看看你会不会开悟啊？对不对？没有用的啦，没有用的啦，会开悟啊，不必我摸你的头，你叫一个小孩子摸你的头也开悟啊，那是你的心在开悟，不是那个那只手的问题啊，手能够让你开悟，那脚呢？都长得不要紧。哎，这是告诉诸位真理是什么东西，也有政治正见是吧？所以我们正受就是用心灵的统一和真实相去突破这个业障，那你就会觉得心灵的啊，这个啊，安住你这个心灵。那么什么叫业障呢？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以及前世所有的思想以及行为的总和，叫做业障，叫做业。我们一生一世的思想行为的总和叫做业。佛陀说众生只有佛性啊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呢？所以真理是普遍的存在的，包括庄子说道在尿屎之中，这道在吃饭大便小便里面，不因为大小便的地方就没有真理了，大小便的地方也有真理啊，大小便的地方怎么没有真理？我们今天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哦，如果是男孩子男众，如果啊破不了这个执着啊，这大便小便你看看啊，大小便真是不干净哦，哦，我们原来这个色身就是不干净的啊，那么我们还很执着这个色身呢，慢慢的关照这个无常是不清净的，那么因此啊，道在尿屎之中，所以真理是普遍性的，你会觉悟，你所到之处都可以觉悟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业障现前的时候，那你不能说业障是好是坏呀、啊，业障是一个果报，果报无记性啊，造因的时候有善恶之别，果报的时候就没有所谓的善恶。你说这一条狗它已经变狗了，它已经在还债务了，你就不能说它是好是坏的，业障已经现前了啊，所以说不能说是好是坏，但你只能说它是一个事实，事实业障现前就是一个事实，你今天你病的你治不了，这个就是一个事实，你出生成女人你就是业障，你出生是个男人也是业障，你没有听到佛法也是业障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你不是论它好跟坏的，你要在业报当中好好的去用功。所以说业是怎么形成的，就是对外境的认同，然后在意识的思想描绘臆测当中联想起来，由自我的观念的错误，然后用一种破坏性的攻击性的伤害性自己的心态，然后落实在我们的八识田中，简单讲就是借重的外在的体裁，然后破坏我们心灵的平衡跟统一，然后落入我们深入的意识里面，因此我们分裂自己，我们痛苦自己，我们矛盾自己，我们借着这个业的虚假的东西，虚假的境界，我们把这个真实性的东西隐瞒了，这个就是业。业就是一种无明，就是对虚妄的世间产生一份的执着，而强烈的追求欲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然后对立的强烈分裂，把自己的心态切割成无量的意识状态，刹那之间变化无量的情绪化，这个叫做业。所以我们时常说人应该反省啊，反省就是对于我们如何形成一个人的人格，这个孩子出生在有钱人的家里，他就骄傲，你反省看看你的骄傲是因为从小有钱，一个出生在很卑贱的家庭里面，他从小就是自卑，这是也是病啊，自卑久了就不能解脱，所以要从我们自己人格接受的背景，从小的那种自我的观念， 好好的调整一下，不要太自卑，但是也不能狂妄，中道，这样子慢慢的关照你，才有办法把业障慢慢的除掉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心必须清清楚楚，你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每一分每一秒才能过着一个安详。我们说安详是什么？安详是什么？安详就是契合实相，离诸相对，扬弃一切恶言的观念，最高的生活艺术。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安详？契合实相，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无相就是你看到的东西、听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，但虽然不是真实的，你又必须承认它的存在。就像我们这个色身，色身不是永恒的，是假的，但是我又必须承认它的存在，所以叫做契合实相。实相就是无相无不相，无相就是空，无不相就是妙有。无相就是你必须空一切相，无不相就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。你是人是假的，可是你还是人，离诸相对立的，相对的。我们人往往生活在善恶正邪、痛苦烦恼、菩提烦恼啊，男女天地、硬软黑暗光明，这个对立，对立的东西是吧？对立的东西就是离诸相对的。我们对一个有钱人或者有才识的人哦，我们就啊对他很礼遇；我们对一个乞丐那就随随便便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像佛陀一样。佛陀对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这样子，王公贵族去他也是这样子，乞丐去出家他也是这样子，先出家先受戒就站前面，你是总统来慢来出家你就必须排后面，先受戒的在前座啊，莫如外道无老无少，我佛法中先受戒则先坐，后受戒则后坐。意思就是说，佛教讲平等的，你先出家先受戒你就坐在前面，你慢一点受戒你就坐在后面，你总统也是一样的，皇帝也是一样的。佛教多平等，多慈悲，多彻底，哪有像世间人这样子的。所以说哎，有的人说哎呀，慧法师我这边比较不好啦，比较简陋啦，我们去啊简单啦，很对不起法师啊，这个都是客套话。道常不在大小，胸量有大有小，道常没有大小，没有好坏的，大一点方便度众生，小一点胸量大愿力大，一样度众生，一样度众生。哪有看你大的我才去讲的，小的不讲的，不是这样。我要在大的讲是说我不必麻烦，而是一个小道场如果500个人啊，300个人的听听，对不对？一次几万个人，你说一个道场讲经100个人听，那我25000个人在新加坡演讲，25000人，那你说我要讲几百场啊？你说讲250场才有办法度什么？才度人家的一场啊。那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空间，你当然有练过的这个会计啊，边际效用，你就是要省时省力度最多的众生，对不对？我的生命有限啊，会老的呀，不能一直在度100个200个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出去几万个人，对不对？中修改啊，呢佛教才有力量嘛，你弄那个100个200个的没有办法，弄了老半天了，佛教也不会兴盛，你成不了气候，外道的越来越强，佛教越来越没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扬离诸相对的啊，扬弃一切二元的二元对立的观念，这最高生活的艺术。因为任何的学问、任何的法则，如果脱离了人生，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有的规则、法则都是因为人而定的。人如果生活在安详之下，他就能够了解禅是什么。所以说禅啊是安详，禅是法理的限量，它是人生最高超的艺术。 因此是我们所谓的纯真呢、啊。纯阳，道家讲纯阳配，纯阳不叫讲纯真，纯阳就是道家讲的，就是这里面没有掺杂任何的东西，就是清净的气，对不对？我叫讲纯真，就是绝对的佛性，绝对的自由，绝对的平等，绝对的独立自在，那一种是我们真正的纯。我们现在不纯呢、啊、我们现在哪里有纯真的？我们把内心呢变得矛盾了，变得争执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一切的相对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弃一切二元论，因为我们抛不下这个业力的包袱，而业力的包袱正因为自我的排风体检而形成的风暴，所以在自己内在里面呢，因无明而暴风一直作，正因为有自我，自己的我，这个自我就是暴风圈的中心点，定下去这个台风就一直旋转，就是无明的根本，就是我执，我执维系的我执，就是第七意识一直执着第八意识维系我执，就是生相无明。哎，所以我们的心里没有办法绝对安详，一个绝对安详的心，它就是至真的，它就是永恒的，就是没有虚假的，就是没有恶缘的，它没有边界，它超越了一切事项的束缚，超越一切离体的讨论，没有办法用逻辑里面去推论，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，超越一切思想，因为思想是第六意识嘛，那就是笛卡尔所说的我觉我师故我在，但是我们佛教讲的是我觉故我在，我因为觉悟的真我，所以我确实发现它的存在。你刚刚里面讲我是故我在，那是世间人呢、啊。他认识自己，所以他发现自己存在。可是佛教里面讲我觉故我在，因为我自己觉悟自己，所以我了解真我的存在。所以只有安详的心态才是最纯真的，才是至真的。所以安详的心态才能离诸相对的至善。那么我们讲善的就是好，那至善那就是最好的，因此只有离开一切相对的烦恼，离开这些恶言的观念，我们的心态永远就会放在绝对的安详，安详的心态我们能够感觉得到，也感受得到。如果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关照他自己的起心动念，都在了解他自己，修正他自己，所以我说念佛拜佛不是修行，是修行的一种，而最大的根本是在回光返照的觉悟里面下功夫。你不在觉悟里面好好下功夫去修正自己的内在，你念佛了三年五年，你还是存在这样子的无知。修行不是用讲的，因此啊，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开始试试看这种安详是什么，安详是什么，那么你必须在一切的顺境保持安详，顺境保持安详当然可以了，要逆境保持安详就很难，顺境保持安详也很困难，因为顺境比如说人家赞叹你啊，某某居士啊，你真是很发现很了不起，他就忘得意忘形了，攻击你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安详，哎呀，这个居士啊，你每天都在这里出入啊，你是不是想霸占这个寺庙的金钱呐、啊？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哦，他生气了，对，我是发这么大心，我这么持戒清净，我是为了这个整体的，那你又说我是敛财，然后就受不了那个委屈啊，啊，就失去了这平衡。一个开悟的人不会这样子，一个得到安详的人也不会这样子。当他对得起他的良心的时候，他无愧于天地，别人讲什么他从来不在乎的。 纵然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，可是上苍了解我，因为我没有造业，我没有不必受果报嘛。那你误会我，你委屈我，你诽谤我，你要受果报。我们现在因为他的诽谤而烦恼，我们又攻击他，我们又变成造业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伤害众生，不管你受到多大的委屈，不管你受到多大的伤害，因果对人性这方面的处理是绝对公平的，是绝对公平的，没有虚伪，而且不会错误的。你不必因为别人不了解感觉很委屈，你也不必因为别人不了解你你感觉到很痛苦，只要你的良心知道，天地知道，你就可以了。所以一个渺渺安详的人，他就不必去想象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相对，他超越一切时空，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啊。也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所讲的常乐我净，永恒，永恒的快乐，永恒的自我，永恒的清净，这个永恒的美好是多么纯真，多么的纯洁，多么的可爱，多么的觉悟，多么的安详，是吧？再来就感受之美。所以感受就是说我们的病态要除掉，尤其是我们的疑心怀疑人家，我们内心里面呢，听看到两个人在讲话的话，他就哎呀，他会不会讲我的坏话，对不对？看到两个人呢啊，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耳朵啊，他就伸过去偷听听看，那、嗯、表面是他在打毛线呢，耳朵放在那边，哎，不知道在公外开会哦。好，我们的内心里面哦有个阴影，怀疑别人，我们不相信别人，其实你也不必去了解别人，只要你过得心安，你何必去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啊？不过好意的建议还是要接受了，因此我们万事万物呢的丑恶美好善恶好坏全部要放下，放下再放下，放下不必要的执着，放下那些虚妄的分别，放下名跟利。可是有的人不了解，哎，师父，那我放下，我明天跟你出家，那我三个儿子怎么办？你神经病啊，那个不是放下，那个叫做放弃。你要分清楚啊，放下不是放弃，放下是心得大解脱，放弃是不负责任的。弄清楚，放下是不执着。那你那个哦，跑来剃度出家，不管你的老公，不管你的儿子，那是放弃呀，你不要弄清楚的。所以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好好的调和，我们就得到非常的安详，我们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的，世间没有坏的，好坏不是境，是你的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我们不但一刹一世界触目皆菩提呀、啊、所以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。菩萨的心呢、啊、它就像清凉的月亮，游在哪里？毕竟空就是绝对的空，空掉一切的烦恼，就是空，可以把它解释说放下，空掉一切的虚妄之相，空掉一切内在的烦恼，空掉这些不必要的执着，是还是毕竟空，就绝对的空，不能有一丝一毫放不下的东西，这个就是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，不容易的哦，不容易的哦啊。啊，九点半呢、啊、所以 希望你们把万事万物都看得那么美好，听得都入神，都不知道九点半，可是我知道哦，啊，我知道啊。